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5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1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哎。
喂，师傅好。
哎，你好。
给师傅请安。师傅，是这样的，我想帮一个同修，然后问一下，就是说他的一个梦，然后他，等我看一下。
哎，
不好意思，师傅，我找一下那个问题。就是同修在梦里问师傅，他名字要不要改，然后他把他大名写下来，师傅在梦里给他看图腾，然后把同修的名字后面两个字给划掉了，然后给同修取名，然后叫王景，加景就是那个井水的井，加就是一个单人旁两个土的一个加。然后梦里师傅取名，展现的是三维空间全部是一起动的，然后名字都是用实物表示在眼前的，然后井字出现几个空档，然后师傅用手一放，然后在井字上马上出现土了，说你看有一块块土，这块土你外婆可以住，这块你妈妈可以，然后井字上出现藤蔓草在上面，跟着一个家字跑了上来，请问师傅，这位同修他的名字现在是要改成这个名字吗？
嗯，肯定的，已经跟他全部名字都在梦中给他改好了，他还不改啊？嗯。
哦，他现在的名字里面有个亮，亮丽的亮，
嗯，
你说这个亮是不是不好啊？
要看的，嗯，改名字不是这么简单的，
哦、
因为
哦。
因为在梦中，刚刚根据他这个梦来讲，应该师傅给他阴阳五行都排好了。
师傅，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他在梦里，师傅说井字有八块田，然后外婆和妈妈都可以住在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给他们有一个福田呀，心中种上福田，还不懂啊？
好的好的，那就改成这个名字。好的，感恩师傅，谢谢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同修，他未经允许然后拿过别人的东西，然后曾经贪污，然后做过假账脱税这方面的，然后现在学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他欠他人的，欠单位和国家的，他来世都要还的。那他如果不想来世还，想这一世还清，但是对方人已经找不到了，单位也不在了，那他除了在菩萨面前忏悔，是否可以通过祈求观世音菩萨见证，然后用所欠的钱来放生、印经书，或是做别的功德，把这个功德送给所欠的人或单位或国家，以这种方式来偿还，是不是就不会带到来世了？
嗯，这可以的，可以的，嗯，
这个可以的是吧？
可以的，因为根据他这样忏悔的话，数目也不会很大，心中要有个芥蒂，因为这个本身啊也是跟数目也有关系的，你听得懂吗？所以像人家现在、像人家很多人做错事情，根据你数目来判刑，怎么样怎么样，明白了吗？
那就是他如果是已经很长时间他欠别人的这种，是否会有利息会加上去呢？
不会不会，你忏悔了就没利息，你不忏悔了他就不是叫利息，就是说罪业啊，罪业越积越多啊，就累积啊，明白吗？明白吗？
那他还要再就是
就是这样。
他要在现在基础上再多加一些钱来这方面再做功德吗？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做错事情了，你要加倍的努力，加倍的精进才行。明白了吗？
那如果这个同修他现在比较穷，然后他没有钱来做功德来偿还，他是不是可以多念一些心经来还呢？心经也是钱嘛，那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念一遍心经相当于多少钱呢？这种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可以念经忏悔，主要是忏悔。
主要是忏悔。
嗯，一个人有忏悔心，菩萨都会原谅你。如果你没有忏悔心，你就是再少的钱他都照样可以，因为你这已经是质变了，量变和质变的问题，听得懂吗？嗯，你比方说你把人家手不当心把人家手弄断了，对不对啊？人家去做骨质也会好，但是问题呢，你跟人家说对不起啊对不起，人家要算了算了，人家就算了。你如果说这有什么了，装得好的嘛，看一看得好的嘛，人家就叫你索赔精神损失费了。这还听不懂啊，一样道理啊。
那如果欠人家1000块钱，你要念多少遍心经来还呢？
啊，那很少，就非常少。嗯，
哦，
随便，这种只要能够心中他一个已经能够有这种觉悟的心了，他应该这些都不成问题的。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接下来就是说有一个同修他想问，就是说有的销售工作都是要给别人介绍费一些回扣的嘛，然后自己也是要把一些产品以高价卖给客户拿提成，或者会产生回扣，那这样的工作会比较容易产生贪嗔痴，但是同修又梦到师父在梦里提示他，叫他去做这份工作可以渡到人的，那同修他是否要去做这份销售的工作呢？
那当然可以啊，那为什么非要贪呢？啊，对不对啊？就是有回扣的话，也不要贪得很厉害啊。你该拿的就拿了，人家该给你的那个补助就补助了，你不要去贪过多的嘛就好了嘛。你能够救到人是主要目的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就是把握住自己。
啊，那举个简单例子，那地藏王菩萨要到地狱去，去救那些恶鬼啊，对不对啊？他是菩萨，
嗯，
他到了那个地方，他一定要做不好的事情啊。他一定要去做鬼的事情啊，他是菩萨呀，听不懂啊？
哦，
你今天是菩萨，你到了不好的地方去救人的，又不是叫你去贪污腐败的了，听不懂啊？
那师父请帮这位同学开示一下，就是说他在这个就是五欲六尘的这个社会，如何能够做到恒顺众生，然后又不被别人不好的心
多看书吧，不要叫我讲了。
哦，好的，
书上都有的，好好看书，你们凭什么不看的？每天要看，很多人一看人家各方面都好起来了，你们不看书问有什么好问的？自己这个五欲六尘里边，你天天不是在五欲六尘啊？你怎么解脱啊？你坏事你能做不了？你告诉我呀。
嗯，不可以的。
好了，你在五欲六尘里边，人家贪你也贪啊？你贪了吗？你进去。啊，对不对啊？你做坏事你进去，谁做坏事谁有恶报，对不对啊？
好的，师傅。接下来的问题是，同修有一套房子，然后这栋楼一共是有28层的，那同修是住在25层的。那这个房子其中有一间的这个窗户呢，正好是对着对面有一栋就是3年前着火的那栋楼，然后那栋楼也是28层，然后曾经一次意外，然后着火死了，然后大概有100多人都。就是在里面死掉了，然后以后整个楼就封死了。那同修家呢，因为考虑孩子要去上学，然后同修要住回去，想问一下，如果住回去，对面又是曾经失火的楼，然后就是靠得很近，然后住进去会不会影响到同修及家人？
从道理上来讲，有是有点影响，但是你家里如果设佛台啦、念经啊，就应该没关系。
那就是还是可以住进去的，对吧？
住肯定可以住的，又不是失火，又不是这幢大楼了。
对，
听得懂吗？
好的，那他就是需不需要就是多念一些房子的要经手呢？
这个都可以的，自己随缘吧。
那他那个房子的名字是同修公公的名字，然后公公过世了。然后是由婆婆、先生和他妹妹3个人继承的，然后房产证上没有去改过名字，请问那个房子的要经者
谁住的谁算的？不管的。听得懂吗？人死了就不管了，谁住在里边谁的气场。好了。
好，师傅，接下来想问一个关于佛台的问题，就是佛台是五斗柜，就是一层一层抽屉的这种，可以吗？
可以的，前面那黄布遮起来。
哦， 嗯，那就是什么样的那个佛台，就是因为想定做一些佛台，就是同学想设佛台，想定做佛台嘛，然后就是说哪种佛台比较好，就是说两开门然后里面有隔断板的可以放佛书的这种好呢，还是说推拉门的这种，就是这种有想
你自己多看看吧，你自己多看看，没什么讲究，看看东方台的、
哦、
东方台的佛台怎么做怎么就好了，
哦，
开放式怎么最好了，
哦，
家里你家里不方便，你只能做有盒有格子的。你家里方便的，开放是最好。
嗯，那佛台的话，就是定做佛台就是那种全黄颜色的好吗？
可以，都没问题。
那红色呢？
红色不可以。
红色不可以。
嗯。你要是定做嘛，你要么就是。紫檀色啦，就是人家这种木头这种桌子的颜色、啊、都可以，你上面要铺黄布的呀。
哦，好的，行，感恩师傅开始。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同学想问，就是说您之前开示过很多佛是在人间成佛的，那师傅是不是还有一些佛成佛的机缘不是在人间，那他们成正果还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也就是通过什么契机成佛呢？请
天上呀，天上呀，
嗯，
他们做天人也能成佛的呀，天人在天上很努力的修佛也可以的呀、
嗯、
还有嘛，就是地府的那些官、
嗯、
他很慈悲，地府的那些官他也能成佛成菩萨，但是他不是说在地府里边他就是受罪的、
嗯、
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管理那个犯人的人，他如果管理的好的话，他不是也能做模范啊，做领导啊，就是这样一样的。
嗯，
基本上人间成佛的几率是最高的，因为到了天上，三层天，每一层天大家都在享受。你想想看，在人间享受的人，有几个人肯去信佛的啦？
嗯，
明白了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师傅，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谢谢了。
嗯，再见，
嗯、师傅。
喂，你好。
对对对，好，谢谢。
喂。
哎，你好。
哦，喂。
讲啊讲啊。
哦哦哦，师傅，等一下。嗯，师傅，我问一下。嗯，稍等。嗯，师傅，我问，如果要佛台，我原来的佛台是五斗柜嘛？我不懂，因为师傅有开始五斗柜不太好。
五斗柜没关系的，五斗柜就是说你自己把黄布铺起来就可以了。
哦、黄布是要铺到底吗？
对，
还是
对，就是像桌子，
哦、
像佛台一样的铺到底的。
哦，行，那如果我佛，因为我原来的佛台全部都是红色的，就大红色的，我如果重新订佛台，可以再用大红色的吗？
铺到底就可以了，嗯。
铺到底，嗯嗯，师傅，然后我问一下，就是有一个老妈妈，她等一下，我看一下，有一个老妈妈，她挺可怜的，然后就是她女儿正在帮她办移民嘛，把她接到加拿大，她本来是大陆的，然后现在帮她接到加拿大，帮她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然后就不管他了，然后就是加拿大那边房东给他烧饭吃照顾他，他本来是吃素的，然后房东很凶，不给他光吃素，房东说只要吃素就骂他嘛，然后这个老妈妈是同修嘛，然后眼睛也看不见，都是同修帮他烧小房子的，很可怜，就是想着想等师傅去多伦多那边，就是要等看师傅嘛，想问一下师傅他现在应该是还要待在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因为加拿大他一个人，房东又骂他。
回去了。
回去了。
啊。啊，他以后到香港去嘛就好了。
哦。
不要在这加拿大去等干嘛？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不要去做。学佛也是这样，学得开心了就是你的正法，你学得后来烦恼多了，那就是不是你的正法。就可以不要学了。
哦，
听不懂啊？
哦，我、哦、听 听得懂。嗯，那他因为他女儿不管他了，就现在基本上就是，嗯，那他如果回去的话，那他因为眼睛看不见嘛，小房子还是让同修帮他烧可以吗？
可以啊。
嗯嗯，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吗？因为老妈妈现在挺可怜的，有的时候，嗯。
我告诉你，老妈妈挺可怜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听得懂了吗？
嗯、
你们现在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可怜、嗯，你们想过以后，你们以后跟老妈妈一样吗？年轻的时候玩呐、啊
嗯，
吃喝玩乐啊、
嗯，
你们想过好好修吗？你说的话，这个老妈妈年轻的时候好好修，会今天到了晚年这个凄凉这个感觉吗？
嗯嗯，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家有一句话，中国。古时候就讲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是啊，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人如果很可怜的话，他一定害人了，他一定有报应了，他才会可怜的嘛，
嗯、
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啊、你对他觉得表示同情、
嗯，
那是你的一份慈悲心，但是并不代表他过去没做错很多事情啊。
嗯，是有因果在的。
当然了，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人可怜。就是受果报了呀。
嗯，嗯，明白了。嗯，我想问一下，如果许了愿不杀，
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哦，我是师傅，你好。
啊、
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我稍等，我看一下。
你们刚刚连续三个女孩子，声线都差不多的。
啊。
嗯。连续三个。刚刚那个电话断掉了。
哦，师傅，我这个电话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吗？
很清楚，讲吧。
啊，好，请师傅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一位同修，他那个喜欢上了一个在美国的喇嘛，然后这个喇嘛他也喜欢他，然后已经跟同修表白了，还说要还俗。同修他就一直问菩萨，菩萨给他的感应是，如果只要和僧人在一块儿，就要下地狱。同修想问师傅，如何念经化解？能让自己离开那个出家人，那如果最后同修没有和那个出家人在一起，对方还是因为他而还俗的话，他还会下地狱吗？
照样业障很重，但是不一定下地狱。他现在赶快幡然门醒，他是在哪里啊？在美国啊？在哪里啊？
他是在美国的。
他自己也在美国，那个圣人也在美国，叫他换一个州去读书。
哦，
赶快！
哦，
离开。
嗯，
我告诉你，快刀斩乱麻，否则他真的下地狱的，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个是出大事的，因为他是在勾引佛的孩子。
嗯，好，那个同修他想问他怎么念经化解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克制不住自己。
什么叫克制不住啊？马上离开！你把我的录音给他听。
好。
我告诉你，他要是再这么坚持的话，他会残废的，听得懂了吗？
哦，哦，残废啊！
啊，一个腿断掉，或者脑……
就是、先给他现世报，然后
马上先是马上现世报，然后接下去再下去。
哦。
或者脑残，他就两个残，我告诉你。脑残就是发神经病发疯，然后接下去慢慢的生病就死掉了。
他之前精神上是有点问题，
看见了不啦？马上复发，很容易的。神经病啊，都是真的神经病啊。哎，我告诉你，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上不好好修的人太多了，不好好念经不相信的人太多了，天天在五欲六尘当中痛苦的活着，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 还有一个问题是，哦，请问师傅，像有些同修他的莲花已经掉了，但是这些同修平时持续的在做一些大功德，那他们的功德会如何积攒？如果不能滋养莲花的话，这些功德是不是会变成福报？这些功德还能不能帮他们消业障呢？
变成福报嘛，就不能消业障了呀。如果不变成福报嘛，就是可以消业障呀，变成功德呀。
那像那些就是因为有些同修他做功德做的一直挺大的，但可能做了某一件很大的错事，莲花就掉了。那他之后或者之前一直做的功德会去哪里啊？就还是继续存着吗？
我问你一句话，你马上就知道了。抓进去的贪官，过去为革命做了多少贡献啊？现在抓进去了，那些过去做的贡献到哪里去了？听懂了吗？
哦。
听懂了吗？
嗯嗯。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做了官了，你享受了，你有钱有名有利了，这些不是给你的福报啊。等到你做坏事了，你抓进去了，那你过去用过的这些福报不就是过去已经用过了吗？
对，那如果说他莲花掉了之后他继续在做功德，那这些功德会怎么样呢？
重新来，只能重新来了。听不懂啊？
哦哦，
就是说你这个人虽然做了坏事，给你惩罚了，并不代表你不能再改邪归正啊。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
嗯，
明白了，重新开始。
还有
了，谢谢。
还有了一个人，所以有句话，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啊。很多人说，我做了这么多功德，这么多功德呢，给你这么多的福报，你怎么不讲的？这么多功德，你家里什么经都求好了，这个不消掉的。你现在做了一件大坏事，
对对对，
莲花掉下来了，你过去的功德还有啊。如果你的过去的功德很大，你就算做了一件大事，你莲花都不会掉下来。现在有很多公修组的负责人就是的，他们也做错很多事情啊。
嗯。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报应啊？因为他们功德做得大呀。听不懂啊？
嗯嗯，听得懂。
他们在拼命的渡人，但是他们也做错事情。那么等到哪一天他的罪责大于功了，那么他就倒霉了。不懂啊？
哦。
哦。
明白了。
哦。
嗯，谢谢师傅开始。
嗯。
嗯，再请问师傅，还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同修他想去参加日本的法会，因为这边办签证的话需要有50000块的存款，而且要冻结3个月，他没有这笔钱，但是另外一个同修就愿意把钱借给他，就是给他暂时办一下这个签证。请问师傅这样可以吗？是不是如理如法？
这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又不是去做坏事，去开法会嘛。
哦，
好了。
明白，谢谢师傅。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现在网上传这样的开示，就是卢台长慈悲告诫，如果身体不好，包括重症病人、癌症，要想康复，必须发以下大愿：第一，终身吃长素；二，终身不杀生；三，放生上万；四，许愿小房子1000张还债；五，康复后现身说法，救度众生。请问师傅，同修们能否将这个内容作为模板，发给那些重病的初学者？
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基本的，
可以的
是，这是最基本的，就是除了师父另外给他开示要做什么之外，这些是基本必须要做的。生了癌症、重症一定要做这几条的，做不到的话没用
的，
做不到的话你再许什么大愿都没用的，明白了吗？
好的，谢谢师父。还有就是比如说重病的初学者，家里人就帮他许愿小房子，比如帮他许了1000张，那这个家人怕自己要经者着急，同时给自己也许同等的1000张，这样子如理如法吗？
没听懂，对不起。
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家人生重病了，家里人刚开始念经帮他许愿了1000张，那因为怕自己的要经者也着急，同时自己也许愿1000张，就2000张同时念，这样可以吗？这样许愿
当然可以了，你只要念就可以了，你一天念1张，给自己1张，给他1张，那也叫在还债啊，这有什么关系？
好的，谢谢师傅。再请问师傅，如果同修是手术室里的护士，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他能不能坐在旁边念小房子啊？
可以啊。
就是有很多血啊什么也没关系，对吗？
可以啊，念大悲咒呀、啊，不要念其他的。
念大悲咒。哦、
念大悲咒，保护好自己呀、啊。
那能念小房子里的大悲咒吗？
嗯，不行。
哦，就念功课的大悲咒。
嗯，念功课大悲咒给自身加强功力，否则的话，你念小房子的，你念小房子里的大悲咒，说不定你就被这灵性上升了，侵入了，它都可能的。他因为他灵性要死的之前，他才不管呢，他乱抓人的。一个人在游泳池里要淹死之这时候，你下去救他，他抓住你不放的。
哦，明白了。
嗯。
好，谢谢师傅开示。嗯，再请问师傅，同修梦到上厕所拉出了很多蚂蚁，这个是血液病还是消业障啊？
拉出很多蚂蚁，应该是消业障。
哦。
啊，因为这个并不是血液病，血液病的这种梦呢是这样的，血液病这种梦就是说，哎呀，身上怎么这么痒啊？一抓抓出来很多蚂蚁，一看要赶走，赶走了又来一批，是这个叫血液病，明白吗？嗯。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傅开示。嗯，再请问师傅，就是那个同修梦到去世的奶奶，因为她生前也是学佛人，奶奶很安详的躺在莲花上盖着被子。同修就向奶奶请教如何能够修得更好，奶奶说除了戒定慧又说了三个字，但同修忘了。奶奶还说功力好的人莲花会不一样，请问师傅，他说的功力好的人莲花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听不懂啊？你在天上有朵莲花，师傅在天上有朵莲花，师傅的功力跟你不一样，你说什么意思啊？讲啊。
哦，就是
我问你，菩萨有莲花不啦？
有。
菩萨的莲花跟你一样不啦？观世音菩萨莲花跟你一样啊？
不一样。
这还听不懂啊？还要问的？
哦、
你好意思问的？
弟子愚痴。
举个简单例子，你也是人，对不对啊？人家雷锋也是人，那境界你跟雷锋能比不啦？就这么简单。
嗯，不能比。
好了，那么你们都拥有一朵莲花，你这个莲花跟雷锋的莲花能比不啦？举例子还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哦，听懂了，师傅。听懂了，谢谢师傅。那他这个奶奶现在可能在哪个道啊？应该是初六道了嘛？这样子看。
我没听懂你，他奶奶说什么话呀？
就是他奶奶就安详的躺在莲花上，然后身上还盖着被子。
啊，那出了出了，刚刚出。
哦。
刚刚出去，初六道。
好。哦，好，谢谢师傅开示。再请问师傅，
能够躺在莲花上，就是刚刚从莲花当中生出来。
哦，谢谢师傅开示。嗯，请问师傅，您在西班牙法会看图腾的时候，对一个人说要他早点睡觉，睡得早灵性就没有办法上他的身，请问这个是个案还是有普遍意义？
个案。
哦，
你想想看，如果灵性，如果你欠灵性的东西，他要来找你，你睡得再晚，他到你梦里来，不照样抓你啊？
对啊。
但是有些人呢，他一睡着不做梦的，身体很好，他还没欠人家的，对不对啊？他早点睡，他到两三点钟的时候睡觉，那鬼也找不到他，啊，因为他没有什么欠人家的。但是你有欠人家的话，你就是不睡觉，他照样来找你啊，听得懂吗？
对的，听得懂了。谢谢师傅。再请问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师傅说，就师傅您在梦中说的一句话说，这个人要死啊，然后他就一下子吓醒了，正好是凌晨三点钟，他意念中这个人就是指他自己，现实中他每天念十张小房子，也在拼命的发书渡人，四月份就发了600本书和光盘，他经常背着书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发书，念经经常念到半夜一两点，请问师傅，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如理不如法？
还要讲啊，两个不好，第一男女私情，虽然他做了这么多，但是他发书渡人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有男女的想法进去了，进入在80天中。还有一个就是小房子念得太快了，要死啊！小房子念这么快，乱念啊！
哦，
现在明白了不啦？
哦，
你看看好了，你师父法身去救人， 都是这样的，还是我这个性格。你去看梦中，反正跟师父性格一样的、
嗯、
一样的样子，在梦中全是真的，哼，很难改的。师父就这种性格，救、
嗯、
人也是这种性格。
嗯、对，
你今天叫济公活佛再到人间来投胎，他还是这种性格。听得懂了吗？
对，对的，嗯，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嗯，师傅，那现在上次有位同修，他的就是问到他莲花，师傅说莲花还在，但是已经变色了，不太好，变成紫色。他也是小房子念的很多了，一天十几张呢。
对啊。
这个变成紫色是什么原因啊？也是这个原因。
变成什么质量不好呀、
啊？哦。
我告诉你，小房子一天超过八张、哦，你基本上质量可能很难保证了。除非你的不睡觉，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你一般的最好的质量是八张左右，七八张左右质量最好，超过八张以外质量一定有问题。
嗯，那师傅，如果有的人就是专职念经也不上班，从早念到晚，是不是可以稍微多一点？
从早念到晚至少可以，比方说十二个小时要。至少要十二个小时，
嗯、对，有，
哎，十二个小时，一小时念一张差不多，现在吧，最快啊，嗯。
现在很多人都45分钟念一张。
啊、嗯，其实应该在这个45分钟左右吧，不会左的。
哦。
如果你说你半小时念一张，你这个瞎搞了，嗯。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那他那个莲花发紫，还有没有可能是有嗔恨心啊这种的？会吗？
不会。莲花发紫的话，是不是嗔恨心？就是说太着急。
啊。啊，对对，他是心态很急。
啊，急于成功。嗯、啊呀，快点快点，快点多念一点，马上上天了，可以。你他想上天、
嗯，
你叫他跟我讲一下。师父到时候帮他说一下。我曾经有一个人，他跟我说他很想上天，我跟他说好，几月几号我跟你讲好，我跟菩萨求一求，你走吧。到了还没到那一天呢，跟台长说，我现在觉得自己还没修好，我现在暂时还不想走，我在人间要多读些。哎，就老实一点啦，把自己阳寿过完吧。早走啊，早走啊，早走又怕死了。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还是，再请问师傅，就是您在法会上开始，您说色身是一切苦的根源，色身即是障碍。那请问师傅，现在很多人身体都不太好，那如果不把身体调养好，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成就啊？
那当然了。你天天痛得来不得了，你怎么念经啊？你在人间都没修好，在人间这个色身都这么苦的话，你说你还能到天上去啊？色身是苦的一切根源，我问你，牙痛算不算色身里边的？你如果天天牙痛的话，你能念经不啦？对不对啊？
嗯。
你当然色身的话就是要保护好呀，所以我教你们怎么保护的啦。那女人为什么生这么多妇科病啦？对不对啊？
嗯。
啊，这就是说要自己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不要乱来。啊、
嗯。
你这个男人呢，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那你肝和肺至少不会坏掉啊。那你以后年纪大不会气喘不过来啊？想想气喘不过来多难受啊！想一想肝不好，浑身无力，痛得嘞，脸色发黄。想想呢，想想晚年呢，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色身不保护好的话、
嗯、
不是痛苦根源吗？你身体不好的话你怎么念经啊？你连身体都不好，菩萨走的时候都是哎呦哇哇哇的痛得不得了走掉的。
哦，不会，
人家睡一觉就走了、
嗯、
你现在能修到睡一觉就走不啦？
是努力的目标。
对了，听得懂吗，傻姑娘？
嗯，听得懂。师傅，那我们平时就是多，就是平常，因为师傅给我们开示了很多很好的中成药，像那个就是就是健脾丸啊，像那个香砂养胃丸啊这种的，还有牛黄解毒片，然后我们就平时就不定时的吃一点，就可以对我们自身有一些帮助，对吗？
对对对，过去在皇宫里边，《黄帝内经》讲的，经常吃一些清凉的一些解毒的药，因为人的身上不停的有毒。我就问你一点，你两三天不能便秘的话，你马上身上就毒，马上身上各种皮肤上就发出了一个个疙瘩，然后里边会长，里边也长疙瘩。所以为什么要经常解毒啊？解毒呢？所以过去人家饮食嘛，就是多吃西瓜啦，清凉的啦。因为广东人不是吃清补凉吗？你记住，一定要身体要凉，它就不会长东西。所以很多人身上长肉瘤啊，长这种不好的这种啊这种东西啊，都是因为他就是说身上太热所造成的，听得懂了不啦？
嗯，听得懂。
哎，我在跟你讲话，你叽里呱啦的，叽里呱啦一弄嘛，我思维又被你弄出去了，哎。
哦，对不起，师傅。
嗯。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过去哪有西医啊，人家过去年纪大的人活得多好啊，人家不是活长寿啊，人家就是靠中药调补的呀，对不对啦？那胃不好，
嗯，
啊，现在西药是一下子压下去，中药是慢慢调理的呀，所以你平时好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补补眼睛，吃点杞菊地黄丸，补补肾，吃点啊，中药啊，这个六味地黄丸，然后肠胃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了，吃点中药。这个药跟西药是两个概念，它不会伤你的胃的，它不会有副作用的。中药是非常调和的，啊，对不对啊？啊，你今天脾脏觉得撑着了，吃的多了，健脾丸，对不对啊？你吃小便不好，那你吃点牛黄解毒丸。身体上长疙瘩了，牛黄解毒丸；喉咙发不出来了，头昏脑胀的，也可以吃消毒的啊，牛黄解毒丸啦，还有片子黄啦，这些都是中的中成药，非常好。过去古时候癌症吃什么中药，你知道不啦？吃什么啦？
就是牛黄吧。
啊，还有啊，六阴丸呐、啊，六神丸呐、啊，这因为里面都有麝香的嘛。所以过去说麝香是天药啊、
哦、
听不懂啊？
哦哦，听懂了。
所以很多人身上长东西、
哦、
很快麝香，就是吃这种六阴丸什么，它是清凉的，马上就缩小了，马上就没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嗯、
哎呦，这个瘤怎么缩小了，这个就是这中药一吃嘛就小了呀，很简单了啦。我问你啊，你外面身体上长了个小疙瘩，你经常用肥皂洗的话，你是不是疙瘩会越来越小了？
哦。
你要是天天，
哦。
你要是天天很脏不洗澡，这个地方又会越长越大，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明白了。
嗯。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嗯，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跟某一个人的感情冤结，比如说定数的话是在可能有个两年时间，如果这两年里面他通过念经化解，并没有跟这个人发生，就是感情上面真的发生什么事，两年之后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过去呢？
嗯，这个基本上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冤结化掉了，时间过了就没了。
想问师傅，这个是根据看这个冤结有没有化完，还是看这个时间有没有到？
两个都存在的，一个是冤结有没有化完，一个是时间有没有到。所以很多人时间没到，冤结就没化完。所以很多人虽然离婚了，冤结啊，其实好像已经断掉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离婚了，但是两个人还一直在一起。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啊，就是、
就像很多人已经离婚了，但是因为客观条件没有办法还住在一起，因为没有房子。
对呀、啊。
那种就是冤结没完。
没完呀、啊，还有吗？因为有孩子呀，啊，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的，
哦、
这个事情，哎，你们学到后来都懂了， 师父，我想我这一辈子跟你们讲讲完了，你一直跟你们讲啊讲啊讲啊，我想你们基本上到了以后，基本上这种学佛的概念和理念你们都应该懂了。嗯
嗯嗯，知道了，谢谢师父。
嗯，
感恩师父。嗯，我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
请师父保重身体。
啊，再
见。感恩师父。
啊，再见。
嗯，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喂。
喂，哎，刘科长是吗？
哎，是啊。
啊，你好，你好，我又打错了，真荣幸。稍微等一下。
啊、
不是给我。
哦，喂。
哎，你好。
喂，师傅啊，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啊，师傅您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问您。
啊。
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您有一次在节目说到，有一个同学嘛，他就是问您可不可以用他的一个名字，然后您就说不可以，是因为那个是他前世的法名。那您就说了，这样子做就是在招魂。但是我想问的就是，他已经投胎了嘛？那他的元灵不是会在现在的肉身吗？那他在招魂是招什么魂呢？
啊，你说的是这个。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有元灵，对不对啊？也有现灵，就现在的灵魂。那么在天上呢有个名字，在人间有一个名字，在地府也有个名字。那么有名字就有魂，有魄，对不对啊？所以，我问你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吧，我帮你举个例子吧，好吧？比方说你小名叫某某某，对不对啊？你把它忘了，就算你的前世吧。小名，你比方说小时候你做过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你小时候的名字叫张青啊，张青啊，那么你做过曾经偷人家东西，后来呢你改名字呢叫张伟恒，对不对啊？那么你叫张伟恒了、张伟恒的时候，实际上你现在已经把过去的张青的名字什么一切都忘了，就像前世一样了，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你现在突然之间张伟恒，你又改成张青了，你说说看，是不是让人家勾起你小时候偷东西的印象了？
哦，所以就是勾起那个回忆。
是不是勾起了你的鬼魂了？是不是过去的了、
哦、
前世的啦？
勾起了，哦 ，OK， 就是他当时做那个事情的那个。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跟着台长修行，他们很多人为什么梦到自己前世了？前世这段时间正好在被人家杀害，他这辈子就要特别当心，他会去杀害别人。听得懂了吗啦？
明白。
啊，这不叫魂呐、啊，只不过是一个主魂和一个副魂。开飞机也是一个主驾驶员和一个副驾驶一样的呀，副驾驶不叫驾驶员啊，听不懂啊？好啦，
听得懂
，
那这个魂，对，谢谢师傅。那这个魂就是在什么时候几世之后才会消失呢？还是一直都在的？
它是一般延续三世。
哦。
啊。
OK， 就因果三世。
啊，因果三世啊，就是一般三世。如果你再往前，你就要自己要追溯了。追溯的话，就可以追溯到很多世之前了。这个就要靠菩萨的力量告诉你，或者你到地府，很多人通鬼神了，他就可以知道你前世的前世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做过什么，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
有一个小女孩，她做过，曾经有一次做过日本人，啊，那么她这辈子她学日文就快得不得了，比人家都学得快，为什么？她曾经做过日本人。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嘛，包括我弟弟，他们就是长高长得太快了，他的骨头就是凸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要念什么？要加强什么样的经文呢？
实际上，一个人身材长得高大和矮小，他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也不要太在意。以台长来看起来。啊，这个第一跟遗传因子有关系，第二跟现在父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很多父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吃的太多的一种钙质啊，或者一种营养补充的东西太多了， 或者有一些就是人家说补过头了，都到孩子身上了，孩子长出来就怪形怪状了，明白了吗？
哦，
是这样的。
哦，那现在他可以念什么样的经文吗？
念心经。
OK， 那要增加到多少遍？
吃心经至少每天21遍，而且让他要吃正常的东西，绝对不能吃那种啊、激素啊啊！现在很多东西，现在很多东西它都是人工的，它不是那种自然的。像这种骨头长得很大的人，拼命的还在往上长的人，你必须要叫他吃什么呢？就是必须要叫他吃 natural 的东西。
吃哦 ，OK。
natural 就自然的。
对。
你不让他吃自然的东西的话，他会激素和激素跟母胎里带来的激素混在一起的话，他越长越大，到最后他的骨头以后年纪大、
嗯、
松得不得了。你去看好了，很多长得又高又大的人、
嗯、
到了晚年的骨头全部碎的脆的。
明白明白。
明白了吗？
那他要明白，谢谢师傅。那他要吃钙片吗？
我觉得他不要吃钙片，他就按照自然生长，他应该多晒太阳。
好好，可以，谢谢师傅。然后另外想请师傅帮忙解几个梦。有一个梦呢，是我梦到有一个同修在观音堂的时候，他就在弄佛台嘛，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然后之后忽然间在梦里的那个佛台，它是中就是菩萨观世音菩萨周围是有一个缝的，然后他就在弄那个香炉的时候，那个香炉就跌进那个缝里，然后呢我那个同修就说，哦，我的那可是我的新电话，就是一直说他的电话也跟着那个香炉掉下去了，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香炉电话还不懂啊？信息啊，菩萨给他的信息啊。
哦。
哎，他的香炉烧的好坏，直接菩萨给他很多信息啊，这个还不懂啊？
哦 ，OK、那我转告那个师傅。
说明他香炉烧的不好，那么就菩萨告诉他电话。我告诉你，你以为天上菩萨跟我们人间不打电话的，其实他不叫电话而已，他就是说一种信息的传递啊，热能量的转换、
嗯、
啊，听得懂了吗？
Okay. 那为什么会在观音堂，会让我在观音堂梦到这个，跟观音堂有事情吗？
那看你梦到什么梦了，你刚刚说的梦到什么梦了？
就刚刚那个，对，他的香炉和电话掉下去的那个。
其他没有啊？就这两个情节啊？
对对，
你说电话、
这个、
电话应该掉到香炉里不啦？就说明心神不定呀、啊，打电话整天打手机，烧香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手机里的事情，不是杂念太多啊？还听不懂啊、
哦、？OK， 所以跟观音堂没事。
啊。
OK， 好，谢谢师傅。嗯。然后另外一个另外还有两个梦，就是有一次我梦到您在我梦里，我见到师傅的时候然后师傅您就说。您我的眼睛怎么，就是说您对我说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啊、就是对我说，然后之后我笑了之后我就说，哦，但是我的眼睛一个单一个双，然后这个怕就是这样子，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完全是师傅这人非常看见你们这些孩子其实很喜欢逗逗你们玩的，就是其实我就看到你一个大一个单一个双一个大一个小的，就是逗你玩的，这个是跟师傅的性格特别吻合的，师父的法身很厉害的，嗯，我救人给你加持呀，加持嘛就跟你讲话就是加持的，嗯，这还不懂、啊。
谢谢师父。
嗯。
嗯，但是您有一次有您就说眼睛一个大一个小的人他是很凶的，那这个是跟我的很凶有相关吗？
当然有关系了，一个大一个小的人是两重性格的人，善良起来善良的不得了，凶起来很凶的。
对对，对不起师傅。嗯，谢谢师傅。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我梦见，有您在我们墨本观音堂后面，然后呢，我就很高兴出来再跟您说话，因为那是您在坐着嘛。然后我就出来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就合十的时候，您就跟我说，因为当时我在戴眼镜，您就跟我说很严肃的跟我说，就说去把眼镜擦干净。再出来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您就让我把眼镜擦干净、
嗯、
然后我就去到后面那个洗手盆那里，就我就想说干脆把眼镜不要戴了，就戴隐形眼镜就好了，但是我的隐形眼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就怎么戴也戴不进，而且还变硬了、
嗯、
然后之后我通常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会戴一个spare 的隐形眼镜跟在、
嗯、
放在包包里嘛、
嗯、
然后我就戴 spare 的之后就能戴上去了，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叫你看人要当心一点， 你最近看人要当心一点，你可能接触的人当中有的人你以为他很好或者以为他不好，你都要调整自己的观点，明白了吗？
调节我的观点。
对啊，你对人家看人的观点。
所以是从坏看到好呢？
不知道，有的人好人你把他看得太坏，有的人坏人你把他看太好，都要当心。
嗯，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傅。
啊，
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阿姨有问题问，谢谢师傅，谢谢关心菩萨。师傅好，师傅好，给师傅请安、
啊、
对不起，这边有一个同修让我帮他问一个梦，他早晨梦见他的奶奶，他在超度他的奶奶，奶奶已经过世了，他念了大概有1000张小房子了吧、
嗯、
你听得见吗师傅？
听得见、嗯、
啊，然后他梦中有一个女的跟他说，你念了1000张小房子给你奶奶，但是他只给了他300-400张，其余的他在梦中，他意念那个女的是负责发小房子的、
哎、
然后那女的说其余的小房子都给了其他人了。
嗯，给了其他人的话就说明小房子质量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他的冤亲债主太多、
嗯、
不是全部奶奶拿到的、
哦、
奶奶拿到300-400张，那么剩下来的600-700张全部给了他其他的冤亲债主了。
啊，明白，
明白了吗？
生前的
债，所以很多人以为他自己念经念给谁谁谁，实际上你自己的债还没还清，你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其他的冤亲债主先把你拿掉。
明白了，那他现在奶奶已经收到300-400张，他接着念的话就是给他奶奶了，是吧？
应该是，嗯。
啊，明白了，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嗯。你们那个收音机，墨尔本收音机清楚吗？
收音机我们佛堂这边不太好，但是家里面同修家里面都不错的、
啊、
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有屏蔽
啊。好的好的，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师傅再见。
嗯，慢慢拉根天线出去加在那个收音机的线上，可能应该好一点、
啊、
去找个人问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师傅、
okay, 好，再见、
嗯、谢谢师傅，师傅保重。
嗯，
拜拜。
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师傅，记者向您请安，请师傅解一个梦。
嗯。
就是师傅听到吗？
听到听到。
啊，通修梦到呢，很多肥大的鱼，在那个路边很整齐的排设，两边排到满满的，还有几个法师在念经，同时那个通修呢，整个人很轻的飘起来在半空中。鱼是活的，感觉是要放生，请师傅解梦。
鱼是活的。
啊，对，鱼是活的，感觉是要去放，感觉是要放生。
如果梦见活鱼都是好事情。
哦，梦见活都是好的。
嗯嗯。
那么还有几个法师在念经哎。
那是好啊，法师在帮他超度呀。放生的时候法师念经超度、
哦、
说明他这个放生放得如理如法呀，不是挺好的吗、
哦、那就是好的啦。
对
啊，感恩师父。师父想请您帮个忙，就是有一同修呢，他的图腾呢一直打不进去，他是右边乳房有硬块，影响他的外边那个皮发红啊。
是啊，
医生是建议他开刀啦，但是他不想开刀。
像这种事情，如果他不好好，他还在吃荤的话，我劝他去开刀。
他已经许愿吃素了，
刚刚
三个月了，
已经来不及了。他这个红，他这个红肿块至少1年前就开始了。
哦，1年前就开始了。
啊。
那么他69岁，他明年是69岁的关节。
嗯，所以很不好。你叫他有些事情啊，没有办法。如果很红肿的很厉害，这个肿块很厉害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开掉。嗯。
哦，开掉会比较好啦。
你跟他讲没有关系的啊，反正我们是学佛人，讲老实话，乳房少掉一个怎么样啊？这人身上牙齿还掉掉呢，有什么关系啦？对不对啊？有时候结都结过婚了，想开想明白，身体生命要紧，有这个肉体，你至少还能在弘法度人呢。你留着这个，留着这个乳房里边全是烂的。你有什么用啊？
是，
对不对啊？
师傅， 他的小房子需要几张呢？还需要几张？还有放生几条鱼？
现在如果他很大的话，我是建议他开掉。如果很小啊，比方说很小，而且呢，那就可以叫他过一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啊，有没有变得更小。如果他吃素了，念经许愿了，小一点了，那就可以不要开刀。但是如果还在扩大，那一定要开刀，听不懂啊？
好，是。那么师傅，他小房子需要还需要几张呢？
像他这种应该至少四百张。
四百张，那放生几条鱼？
嗯。
他最近已经许了一万条鱼，放了一半了。
一万条鱼就是要这么放下去嘛就好了，许的愿愿不要问了，把它放完呀。
啊、哦、好。
你叫我看门五千条，那就是一半呀，讲都不要讲了，嗯。
嗯，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他孙子哦，三个月呢，然后是每天晚上呢发起呢就一直哭到很凶，到十二点，不然就是十点哭到凌晨两点。
什么？
他的一个孙啊，三个月大，就是每天会哭啊，哭到八点，哭到凌晨十二点。
身上有鬼啊，没鬼都会哭的、啊，讲都不要讲、哦。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啊！
哦，你小房子几张呢？
像这种嘛，一直念二十一张一波，二十一张一波念呀、
啊。哦。
念到他不哭为止啊！你说我、哦、我今天跟你说了四十九张，好，四十九张念完了还在哭，那你说你还要不要再多念了？
哦、
你跟医生说，医生说啊，给你吃一个疗程就好了，一个礼拜啊，你把这一点药吃掉，一个药一个星期吃完之后还不好，你是不是还要吃药啦？
啊、哦，是。
啊、
嗯，
好了。
他只是三个月大，师傅。
什么意思啊？
他是 baby， 他是个小 baby。
哎，小 baby， 小 baby 有业障不照样念啊？
小 baby
哦，就是一样啊。老 baby 也是一样，不要小 baby 的，都是一样，有业障全不要念。
嗯，是的。
听得懂啊？
嗯。还有一个他的老公啊。
啊。
他自己的先生呢？他是有那个前列腺经验。
啊。
还在医院。也是社会同修。
前列腺很麻烦的，男人前列腺、嗯、以后到了晚年。小便专门有猪瘤，就是留在里边，小不出来，小不干净啊。然后呢有肥大，肥大嘛就是越来越积攒的越多，到了最后嘛就是前列腺癌，就这样的，很麻烦的。
那他需要小房子几张呢？
小房子啊，嗯，像这种嘛已经很危险了，至少也要四百张。四百二十张。
嗯，那他师傅，请问一下，他是不是小房那个房子是不是也要金子？为什么接二连三这么多事情啊？
你叫他，你去算算命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命中这么多的烦恼？你去算算哪个人的命，哪个人的命不是接二连三的？你到了人间，这叫苦道，听得懂吗？
是，
你到人间来没有接二连三的事情的，你从小活到大没有连续不停的事情烦恼啊，这种事情问都不要问的，还这么多苦恼了，你有本事不要投人了，你就不苦了。
对不起师傅，
你好好听话了，这种问题不要问，人嘛就是到人间来就是来还债，要么来要债，要么就是来受苦的。
对不起师傅，那师傅感恩您啊，我爱您。
嗯，
我们爱
师父，再见。乖一点，你们要好好学的，要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像你有多看白话佛法，要看要念，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第三册比较浅一点。
好的。
第三册比较浅一点，听得懂吗？
嗯，好，感恩师父。
好，再见再见。
师父，师父，
再见再见。
拜拜，
我爱你啊。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啊。
弟子给请安，听师傅。
啊。
师傅，弟子要跟菩萨忏悔，要跟师傅忏悔。弟子的女儿那个强迫症的，弟子之前不是跟师傅分享过吗？你记得我吗？
他
已经在这个5月6号哈，在家里敲锣往生的师傅。
哎呀，
师傅，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傅，我救不了孩子。
哎呀，他没念经是吧？
没有，他不肯念。
啊，你看看看看，你救不了他，你看看看，他几岁啊？
他现在26岁，今年也是他的节。
看见了不啦？跳楼子走掉了是不是？自杀了是不是啦？
啊，师傅，听到吗？
是不是自杀了啦？哎、跳楼自杀了啦？
对对。
哎。
啊，对呀、啊。
你看看看，你要是救得了他，他就不会死啦。
我自己已经经历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也是有问题，我一直都是自从帮儿子练了过后，我自己练经真的也是不顺，也练不来，连他也是一直不要练。之前是弟子有在广播分享过，我一个女儿是基督教的，她也是要一直在影响她。
哦。
对，那时候我不是广播分享过吗？那师傅也。
哦，那这个自杀的那个女儿是不啦？
自杀是那个强迫症的。
就是那个男的还是女的啦？女儿子女儿啦？
你的女儿，你
啊，就是那个信基督教的人
啊。我说我另外一个女儿是基督教，她也是要一救她，说两个就是说师父也是说，就是叫我就叫我求南京菩萨。
哎呦，你家里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哎呀，
我家族杀业很大的师父，我之前有分享过广播。
哎呀，
连我在他往生的前一个星期前，有梦到有两只动物在我家，一只好像是猴子，
啊、
连我爸爸以前有杀过猴子。
哎呀，我告诉你，没办法，这种事情，我告诉你，这种事情。你如果消不掉业的话，你就只能随业而走了，没办法了。因为再说呢，因为他本身又不相信佛，对不对啊？
嗯、
他的姐姐们又跟他说基督教，哎呀。
师傅，我在他往生的前几天有梦到师傅，师傅连续当晚有给我梦了两次，也是这、师傅，我看师傅是知道我会家里会遇到这些问题，师傅来加持我了。连在他出事跳楼那一晚，师傅也有给我梦，梦里我就是说好像肚子很饿啊，没有东西吃，然后我就看到师傅走过来和保镖一起啊，连走过我。向我走过来，然后我就嘴巴好像在吃东西啊，然后就有一个保镖就走过来问我谁叫 Jenny 啊，我说我就是 Jenny， 那你他就说要带我去见师傅，就这样了，就是 那天晚上他就跳楼了。
嗯，我就告诉你，
是不是师傅说他这个劫是不过了，
走不过，师傅就是说给你加持一下，怕你过不了。嗯，
您在
安慰你一下，你一定有思想准备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知道他跳楼之后，你也不会特别特别震惊的。我告诉你，
就是师傅，我就是很奇怪，连警察都吓到了、他来我家的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很镇定。然后警察以为，因为我刚刚想要上厕所哈，他们怕我，他讲我太镇定了，他们都担心我会讲不开。
对，
因为我是吓到，
对，
真的很镇惊。
这就是因为
吓到，
这就是因为师傅提早到梦里来跟你讲过了呀，这个事情。所以你才会在你的心里，你就不会太伤心了，明白吗？因为你这个女儿她不信宗教，真的很不好的。嗯，
她是半信半疑，因为那边我那个耶稣的也一直在给她洗脑，然后她也是认为那边比较自由，我们这边会一直要念经，她也是比较不大想念经。她信，她是有一点信的。师傅还有哈，在她往生的第二天，有师兄梦到哈，就是她在一个洋人的国家的后巷啊。人就是有两个洋人的保镖啊，人还有小姨师兄也在他旁边，在后巷那边啊，然后那个保镖就带着我女儿上一辆 van 车，就是好像师父法会坐的车啊，然后那个小姨师兄也跟着上车。人那个梦的师兄就那种啊，开始他以为是绑架，后来他哦原来是在护送我女儿啊。可是师父已经派保镖来保护他吗？
已经派保镖保护他。
小姨师兄出马了。
这就是说明师父他走掉之后，师父还是想把他弄到那个菩萨的境界。
哎呦，非常感恩师父。师父还有就是有师兄也梦到在前两几天哈、梦到师父上我家嘞，还有带一些义工上去我家嘞。
啊。
真感觉是在加持我女儿。
嗯，我跟你讲了，你呢？你要不是师父这个那天晚上跟你加持一下的话，可能你会也会疯掉了。嗯，因为
非常感恩师父。
啊，
师傅，还有非常
警察都觉得奇怪了。我说，所以警察都觉得奇怪，这么镇定。
啊咯，您还有在就是在他的第二个期的时候，往生第二个期的时候，弟子有梦到很多灵性在我家嘞。
所以要当心。
是他带回来的吗？他带回来的吗？
就是啊，而且你这个大女儿现在真的是，哎呀，真的一个大女儿，因为不同的法门呐、啊。这个，而且我们
他们分，
因为我们那是没有分别心的，因为佛教是无争的嘛，他我们不排斥其他法门，但是其他法门会排斥我们的，你明白？
我知道他很排斥，所以我是很不知道，他越来越投入了，
因为有的啊，这已经没办法了，这个就是你自己不好，开始的时候从小没有好好的管住教育啊，所以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从小要给他们加深教育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华人的孩子在澳大利亚，对不对啊？他也有西方教，也有我们的佛教。这我们很多父母亲就拼命的把孩子教育成佛教的，你看都很孝顺，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你看，有些嘛，就我们不知道了。我从来不讲其他宗教好坏的，但是我就说我们佛教多好多好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啊，知道师傅。还有同修在他啊往生那几天，他有梦到我女儿哈、哦、上翻着身跳楼嘞。然后他在跳楼的时候，跳下去之后，他喊观世音菩萨，他感觉自己很轻的跳下去。这个是我们跟同修有同修商量讲这个梦，就觉得是因为他是我女儿的过程给他示范给我看的嘛、
哦，
因为我女儿就是灵性上身跳下去、
哎哎。
可是他在跳的过程。啊，就是灵性走了，他就怕了，本灵就在喊观世音菩萨，证明他心里还有观世音菩萨，
对
吗？
对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会派几个保镖去把他护送、
啊，
实际上
就
是因为他在最后死的一念，他是叫观世音菩萨的，所以他最后应该是归于佛教的，就天上的。
对对，我就是说是会菩萨师父才会出马了，
啊、
师父，然后他的尸体哈，连他们讲很完整嘞，就是因为菩萨在帮他了，
对，
他的尸体蛮完整的。下来十楼嘞，他们四楼跳下去嘞。
嗯，只不过是他躲不过这个劫而已啊。嗯。
啊，我知道，我明白，因为我也是救不了他，非常。那还有师傅，这个屋子，因为我是跟我前夫离婚的，这个屋子是我跟他一人一半呐、啊。因为我现在担心这个屋子有问题，我
卖，赶快卖掉。嗯。
可是我前夫不赞成来讲，我很难，因为他有一半的权利的嘞。
你有一半权利啊，那你跟他讲啊，那你自己你跟他说啊，我不住了，你自己叫他出钱，你自己
家里装修一下嘛，改变一下就
没什么用的，没什么用的，
没用啊，
有阴气的，有死人阴气的，跟老公讲啊，叫他一个人住，你或者你就住到同学家里去付点钱。
他没有住啊，这个屋子是我跟我孩子住的。
那你为什么他不能卖掉是不啦？
他不赞成卖物质，他讲啊，还留给孩子这个儿子，还有个儿子是我跟他生的嘛。
那卖一半呢？那你不是有一半权利吗？
我知道，我是尽量跟他
去找律师，去找律师问，不要住在里边了。再住在里边，还有一个也保不住啊。
哎呀，那怎么办？师傅，那我要跟他沟通一下了。
跟他沟通，你不能沟通，找人去沟通。不行的话找律师，不行的话出租，你不卖你不能出租的，出租的钱拿过来自己再租好了。
OK、还有师傅，好像我现在需要帮他念多少小房子才能帮他上天嘛？
哦，那很多了，现在目前来讲能够念到260张。
我已经跟他烧了270多了。
哦，那看看吧，再烧点吧。
哦，他这种情况最多能上到哪里哈？就是很多小房子给他，整千张给他来讲。
这一天投胎了，
啊？
最多投胎。
啊。
做人。
哦。师父有讲过他是阿修罗下来的。
阿修罗下来嘛，做坏事的，现在死掉了嘛，回不了阿修罗了呀。
嗯。
这么容易的？哼，说回去啊，哪里上来就哪里回去啊？哼，很多人是菩萨下来的，在人间吃喝玩乐，吃喝嫖赌，最后还能做菩萨。你的行为已经不是菩萨了，你还能做菩萨？
就是哦，
明白了吗？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四十九天里面尽量多给他小房子的，那、
嗯、
过后还给要给他嘛。
随便你了，嗯。
啊？
随便你了。
好像忏悔文要讲一遍的，每天磕多少遍给他呢？实际这是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里边念完了之后，就他基本上会托个梦给你走人了。就是说投胎之前，他一定会跟你见个面的。
啊，那就一天最多能念多少遍呢？
礼佛啊，礼佛嘛，五遍、七遍都可以。
哎呀，要是我念到十七遍会太多。
太多了，
房子够来讲。
你再这样的话，你会出事的。嗯、
啊？
你在念的这么多会出事的，听不懂啊？
哦、OK 明白，就是最多七遍呐。
你们真的开玩笑，拿人间的东西跟天上、哦、这个天律和地府的地律在搞呢。很多人，哎呀，我为了孩子，我拼命求啊求啊。一个妈妈为了自己的女儿生不出孩子，拼命求啊求啊求啊，把我的功德啊，把那个菩萨什么什么，好拼命弄好了，女儿真的怀孕了，妈妈死了。后来他女儿跑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妈投在我身上来了？神经病了都是啊，这种妈妈都叫执着，听得懂吗？所以学佛不开悟的话，你要叫走偏的，听得懂吗？
知道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让我讲祈求那礼佛忏悔文。
什么？
帮他消除求佛，再帮他消除业障就好了吗？
是啊。
哦，那小房子一天最多可以烧多少张？尤其是这四十九天。
哎，七张不能超过。
哦，是啊，好像他七的时候呢。
不管。
哦、
你救不了他的，你要再这样的话，你一起下去吧。怎么这么执着了？神经啊你啊！
知道了，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OK， 就大概就是这样明白了，谢谢感恩师傅。
不能再这么做了。你们再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我连你们都保不住啊！
知道了，对不起，师傅。
整天在人间，整天在人间，为了自己的事情，哎呀，我怎么做？可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情，菩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情，听不懂啊？
知道，弟子知道，师傅，对不起，师傅有重修哈。
你这么爱孩子的话，你不能早点救他啦！我现在死了，哎呦，拼命的念，有什么用啊？看看你们这些人都很讨厌的，不好好修啊，真的是。
师傅，有同学在他往生的第二天梦到哈、哦，有人跟他说哈、哦，下一个到我了。
到你是不啦？
啊。
说你啊。
他出殡的那一天，对，那同学梦到有人跟他说下一个到我，因为今年也是弟子的本命年呢。
看见不啦？师傅刚刚跟你怎么讲的？我刚跟你怎么讲了？你再这么执着的话，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我刚刚讲过不啦？
有啊。
好了。
知道。嗯。
你要我讲出来啊！我就在暗示你、提示你，听不懂啊？你再给他一天念十七遍呀、啊！你去帮他做恶鬼的，做这种鬼的做错的事情，全部承担到自己身上呀、啊！你再去念十七遍呀、啊！你有病啊！真的。
不敢的师傅，最近我还许了108消除他。
你要走你就走了，你要走嘛你就走好了。
不要，我还要跟着师傅救人。
救人就这么救的，就这么执着啊？你以为他死掉了，他是你女儿啊？他只不过是来还债的。
知道。
好了。
感恩师傅，你要多休息哦。嗯，感恩你。
不要没出息，
拜拜，
多看看师傅的书，听得懂吗？
嗯。知道。
好了。
哎，师傅，你多保重，多休息啊！
再见，拜拜。喂，你好。
师傅好。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
嗯。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你，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有四个字叫天下为公。师傅，从这个我们学佛人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个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啊？
天下为公，孙中山不是写天下为公吗、哦、对不对啊？
对，
天下为公什么？在这个人间要平等心，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叫天下为公、
嗯、
对不对啊？做、
嗯、
师父来讲
对
所有的弟子一视同仁，要平等心，叫天下为公，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就是这样。
那师傅，人执着的根源是什么呢？师傅，
人执着根源贪嗔痴啊。
人 前世是吧？
因为这是三毒，这是人本性带出来的，这是外层，因为呢你累是积累的，不是你真正的本性，那是外层，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就是人的性格有行动非常急躁，或者行动非常迟缓，是怎样的因缘造成这样的性格的呢？师傅，
急躁和迟缓跟他爸爸妈妈的遗传因子有关系，跟他社会环境有关系，跟他从小的修养有关系，还有跟他累世的因果有关系。好了，听懂吗？
哦，那师傅，那这两类人相遇经常会不理解对方，如何让共修的不同性格的师兄更和睦相处呢？就是
很简单，很难相处的，就找跟他有缘分的人去度他，跟他好。听不懂啊？
哦，
不要去，就是你自己慢得不得了，那个人快得不得了，他不要跟你讲话，那你就去找一个很快的人，性格很善良的人，没有啦，共修组里面去找他去跟他讲。
哦，有
啊，不要去，不要自己不要出面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我是属于比较急躁还是比较迟缓的呢？师傅，
你是比较急躁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
啊，
明白明白。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就是一个脑力工作者，更善于用理性思维来分析所遇所见，更相信科学实践或者是实现的客观或是现实的客观事物。这类人群是普遍是不是对菩萨的感应比较迟钝一些呢？师傅，
根本不是这个概念。用脑力劳动的人善于用动脑筋，善于动脑筋的人就是当于善于用思维。这种人，这一类人，只不过你跟他介绍了菩萨之后，他不完全相信，他继续用他的大脑，用人间的智慧，用人间的方法在运作，在想考虑菩萨的思维。而为什么有些体力劳动者很容易相信？因为他脑子不大动，所以你跟他一讲，脑子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很容易相信你。只是他接触的比较少，并不是说他不会接触，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照这样说，是脑力劳动者更脑力比较劳动者并更容易相信菩萨。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多少都是动脑筋的大学生啊、博士生啊、研究生啊、教授啊，啊，还有那些最高境界的那些研究员啊，那些人不就是都是动脑子的吗？我问你，你动不动脑筋啊？
要动脑筋的，动脑筋的。
你又不是什么农民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
你有思维的，学佛学到后来要正思维啊。那过去怎么了？过去跑到庙里面，大家都是不识字的老伯伯、老妈妈跑着去求福报的呀，磕磕头，又没人去指导他们，没人跟他们讲。你说说看，你到庙里去一个教授去磕头，如果偶然的去一次，谁都不跟他讲。你说他能学到什么啊？回到家怎么相信啊？他觉得你是迷信，烧个香冲着泥菩萨这么磕个头，他觉得你这是迷信，对不对啊？你如果有一个像卢台长这么不停的跟他们讲道理，把佛理哲学跟他们讲讲，那么他们就相信菩萨那种思维，那种高境界，那种般若啊，对不对啊？
对
啊，
是的，
没人讲啊，没人讲啊。
师傅，刚才您提到这个正思维，正思维是不是正信正念的学佛的思维，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正思维就是正信正念啦，啊，正法正道啦。所以一个人，所以我昨天在给弟子开示的时候，前天啊，我在给弟子开示的时候，我就讲了啊，什么叫正啊？啊，佛经上2500年就写了，佛陀就说了，什么叫正啊？以佛法为基础的啊，天天。啊，在学习研究佛法读佛经的人，你看我们天天叫你们读的什么经啊，都是佛经啊，学的什么，学的师父跟你们讲的都是佛经里边的东西，这还不叫，这还不叫正法啊。
是的是的
啊，
对对
啊，
是的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说你有一次不是过生日吗？就是众佛友在那天给师父放生，师父讲那一天师父的法身到处跑， 头晕晕的，就是说法会期间为了不影响师父集中精力开法会，我们为师父放生是法会前放生还是法会期间放生还是法会结束后放生比较好呢？请师父开示。
头晕晕的是暂时的，没有关系的，因为放生是积福积德的，而且是积功德的，累积功德，就是大家一片心，放生随缘，师父只是法身去跟大家打招呼，太累，就像人间一样，大家都来看师父了，师父跑出去，哎，你好，应酬的时间在长，但是并不代表身体不好啊，对不对啊？开心啊，人家，大家都跑过来看你，你不是很开心吗？
对，师傅，你开法会的时候真的是耗很大的体力和能量，师傅，我们弟子们都很心疼你。我们一般放生的时候是法会前期给你放还是法会期间给你放，哪一种比较好呢？对你
都好，有机会能够放的都好，谢谢你们。
嗯，
无所谓，对师傅来讲无所谓的，我只要你们给我放生的功德，我以后也是回馈于众生的，我也是救更多的人，我身体好一点我就救多更多的人，我身体不好的话我就救不了很多的人，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师父是菩萨，师父是爱众生，给师父放生就是给众生，为众生放生。
对呀、啊，我没有自己的，我自己脑子里根本没自己的，我就是为大家好、
嗯、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家好了，这个我才能好，大家不好我好不了，就是这样。
嗯，明白明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你曾经讲过，人不是放生有三施俱全呢、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那用放生的功德去求杀业，是不是用掉三施中的无畏布施？就是不是用掉三施中的无畏布施，而放生中的财布施和法布施的功德自动保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三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布施能力。
嗯。
三施合在一起能力更强，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能三施俱全，就是用掉它是整个用掉的百分之多少，并不是指专门用掉法布施、用掉财布施的，不是这样的。它是说你三施现在实际上，比方说你现在自己印书出钱了，是不是财布施了？印了书之后自己拿出去发，你是不是跟人家讲的时候是法布施？你自己身体力行背得很重的东西，是不是无畏布施？
对对对，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三施要俱全。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自来水，对不对啊？如果同样是水啊，就是水。但是如果这个水你不用漂白粉，不经过工厂加工。你说你这个水出来脏的能喝吗？能洗东西吗？
不能喝
啊，对不对啊？那你今天单单财布施你还不圆满，你要法布施、
嗯、
你还要胃布施，你三施合在一起才出来个干净的自来水啊。你今天要漂白、
嗯、
要加工，还要有水，那么加在一起那才能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是你看我们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有的同修在不好的念头出来的时候，给心中就给自己心中一个正念，就是叫正念体，感觉好像头上有一层正能量，这样不好的念头就很快就没有了。请问师傅，我们在遇他这种如理如法吗？或者是我们遇到不好的念头是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要有正念头呀，有正念头的话有不好东西吗？就比方说你脑子里经常想啊，不能骗女人，不能骗女人，人家一个小女孩跑得来，哎呀很天真的跟你讲话了，你刚刚想骗她，你脑子里想，哎，学佛人怎么可以骗女人啊？好啦，你不就是正能量战胜你的邪思邪念了吗？对不对啊？
哦，
那你今天看见大家都在骗人，现在这个社会上都在骗人，你知道大家都在骗，为什么我不能骗啊？那么大家都在造共业，你也造啊？那你就脑子里经常说，人家能做的错的，如果都是再多的人做，我也不能做。这个人做错事情害人，再多人去害人，我也不能害。那希特勒当年让全德国的人都去害全世界的人，那你德国人每一个德国人都要去害人的？那为什么还有德国军官为什么把德国想把希特勒暗杀、啊、 安上死掉之后想把这个战争早点结束啊，因为他希特勒的德国人在全世界侵略了杀害了多少这个平民百姓啊，
对
不对啊？
对对
啊，
对对，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他，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们有时候遇到这个虚空界和这个法界，它怎么去区别呢？我们怎么理解呢？虚空界、
虚空界、法界，虚空界是什么？虚空界嘛，就是你的思维啊，你的思维啊，你的行为，你的语言都进入一种虚空，是什么呢？语言虚空嘛，就是阿弥陀佛呀，什么事情都。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中呀，你的进入虚空界了呀，人家害你骂你打你讽刺你笑笑，对不对？你不进入虚空了吗？就像没骂我一样，对不对？你骂好了，你骂的话更显出你的卑劣，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艺术界人骂来骂去，那么骂人的人就是不好。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偷他的他偷你的，两个都小偷，你今天骂他，你水平高啊？你被人家骂了，你水平高啊？你两个人都是骂人的人，那对不对啊？
是是，
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虚空就是已经把自己完全境界提升到一个高度了，啊，看不到自己的东西了。我问你，飞机场在不在？你在飞机场里面觉得大不大？很大吧？飞机场大不大？
很大大大。
好，等你飞机飞上去的时候。飞机场小不小啊？
啊，很小了，很小了。
啊，我再问你，是不是越高越看不到自己自以为大的东西啊？等到你飞到很高的时候，我问你飞机场没了，看不见了。我问你飞机场在不在啦？
还在，还在。
但是你是不是进入虚空了啦？
是的，是的。
好了，
哦，
你就把自己小我已经全部忘记了。如果你站在飞机场里面，你就觉得飞机场很大；你离开了飞机场，你就没有这个小我了。明白了吗？境界高了，
师傅，您说的这种就是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那种境界，是这样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种啊。
哦。
那为什么人为什么不站得高看得远呢？对不对啊？
对。
你不要看见，你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的《龙江颂》，对不对啊？淹了你300亩地，救了几千万亩大家的地呀、啊，对不对啊？你如果这个300亩不淹，把水放进来。你几千万亩地就被全部被淹了，你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啊？所以这个龙江颂当年就是这么出名的吗？啊，为公啊，不是为私啊，对不对啊？
对，哦，那法界呢？刚才师傅说了虚空界，那法界呢？是
法界是什么？法界两种解释，一种。菩萨称为人间也是法界，因为人间也是属于十法界当中的一界，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那个老虎是不是在人类啦？跟人类一起生存啦？但是他是人不啦？他不是人啊？那我们人在法界，我们是菩萨不啦？又可以说是菩萨，又不是菩萨，因为我们是人呐。那你人做的境界高一点，你是不是菩萨啦？是。那你菩萨是不是人啊？是，为什么？因为修得不好的菩萨那就是人，修得好的人就是菩萨，就这个概念，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您哎，您太有智慧了，哎，谢谢您谢谢您。师傅，我再问一下，现在呢，先就是我就是最近遇到几个女同修啊，不是说家里闹矛盾啊，我就问她，你是不是脾气不好？我说是，你是不是女强人？是。哎呀，那师傅，那女强人当女强人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对于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什么叫女强人知道吗？女强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了，因为靠不到男人了，她就只能做女强人了，听得懂吗？没有一个女人想做女强人的，没有一个女人生出来就是说我不想靠人家的，靠不住了，她就做女强人了。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你说他不做女强人他能做什么？现在的男人男不男女不女的靠在人家女人身上啊，啊，好了，你想想看，和现在的很多小男人什么事情都要听老婆的，说老婆不站起来的话，不做女强人的话，那这个家没有个主人了。
嗯，对，那师傅，那对于女同修的那种脾气啊，是就是说是
改
这几句吧。
女人应该温柔似水，这才符合女人的天性，
对，
一个女人什么凶得来像老虎一样，叫吃老虎，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一个女人该温柔的不温柔，对不对啊？你去做什么女强人啊？你做女强人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吃更多的苦。你去问问看，哪个女强人不吃苦的？你去问好了。
是的，是的。
这个世界上女强人哪个比正常的女人吃的苦不少啊？更多。所以不要去做女强人，啊，应该好好商量夫妻，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你要叫他改脾气，改毛病。
对对对，师父啊，我当时我和同学们说，我说我们女同修应该向我们的师母学习啊。你看，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边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就是我们，你像以我们台长为榜样。你看师母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台长，付出了台长。师母有些同修接触过师母，师母没有半点怨言，都在默默的支持台长，付出的，默默的付出的。师父啊，您说说师母吧，她身上的优良品质给大家说说吧，好让。
没什么好说，
学习学习，
没什么好说。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在默默付出。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不管你是什么品德，你只要是默默付出的，你看心灵法门不是靠某一个人付出的，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付出，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很多人，很多的心灵法门的人，你看自己。啊，自己舍去小我，整天在外面度人，整天的为这个世界啊，在弘扬佛法，他们做出的贡献还小啊！不要去说个人，我告诉你，心灵法门到今天不是个人的，是菩萨的，是菩萨智慧的结晶啊，是菩萨，所以不要去把任何的功劳归功于某一个个人，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对对对。是不是就是师父常说的菩萨的千手千眼，他们都在努力的弘法度众。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很多事情就是说把自己很多功劳归于自己啊个人，
对，
那这个事情你就糟糕了。像我们心灵法门，师父跟你们一样都是学佛人，对不对啊？
对，
不管是谁，
对对
啊，师父视众生为平等，师父啊是自己跟你们也是平等，所以我才会。受到大家这么多喜欢，如果我拿出架子出来，谁喜欢你啊？就是我刚才回答前面那个女孩子的问题，你今天一个明星，大家爱你，你对大家都很好，人家就说你是明星，可爱的人，粉丝，你今天一骄傲，牛得不得了，照片不给人家拍，凭什么骄傲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你都不知道是大家的众生养你的，你否则怎么会成明星啊？你人家叫的好听点叫你明星，叫的不好听你不是戏子啊？
是
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啊，真的，明白，师傅说的很对啊，师傅，嗯，谢谢师傅开车，师傅啊，就问您，为什么特地的拿出某一份功德求示井币，平时直接求示井要灵呢？平时求菩萨也不也是从功德林中拿功德吗？
你没有要求呀，那当然不一样的了。啊，你要是比方说你平时求，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天天就这么这点钱，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你突然之间房子坏了，突然之间这个坏了那个坏了，那你是不是另外要拿钱出来就不够了呀？那么你做了一个参加了一个法会，那是不是一个大功德了？那么你把这个大功德里面的功德拿出来庇佑你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求，是不是你等于有额外的钱来弥补你生活当中的欠缺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
吧？谢谢。哦，明白了，明白了。
举个例子，
哦，师傅，
你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小朋友如果住在公共的宿舍里边，他房子坏了，水都漏了，什么热水器坏了，他如果是自己的家，他就得花钱另外去修啊，这个是大家慈善给他修啊，所以他永远不要出这种另外出钱来养来弥补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哦，明白了。那师傅，啊，讲起您刚才提起这个做法会啊，有的同修想把法会一半的功德给师傅，这样可以吗？师傅，他们很想给师傅。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师父在法会上，我自己也有功德的。啊，你看看我这么弘扬佛法，我当然有大功德了。所以你们呢，自己的功德呢，你们自己呢留着，好好的庇应自己家里啊、孩子啊， 这也是需要，因为你们好了，师父也开心，明白吗？师父不会像你们这么想的，因为师父开法会，我也是法喜充满，我也是功德圆满的。你去看好了，师父每一次一上飞机，一下飞机就有好消息来了。我比方说我在慈善机构啊，申请什么事情啊，或者做什么事情，一下飞机就有好事情来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随喜随喜，我的师傅卢金红台长，真的是。
好吧。
嗯，好的。嗯，师傅，就是你看，我们平时不是有香打卷代表菩萨来了吗？师傅，那油灯结莲花，他那个莲花就结了。那结了的话，菩萨一般会待多久呢？会多久呢？
一般的菩萨到了，就是意念到了，意念到了，菩萨就一直知道。就是莲花，只要待在莲花，基本上就是如果油灯里面的莲花，基本上是菩萨来。香打卷有护法神的可能，也有菩萨。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我们在人间还没有达到某一佛法的境界时，比如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先尝试用这一境界分析处理人间事。是属于一种攀缘，还是加速境界提升的方式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用什么方法处理啊？
就是说是，就是，比如说，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尝试用这一境界来分析处理人间事情。
嗯，这个有点麻烦了，因为你没到这个境界呀、啊，你在处理人间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找麻烦了。
哦。
啊，你不思恶、啊、不思善，那不是在人间的境界啊。那是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了，你现在用菩萨的境界到人间来当然是最好了。问题你如果在庙里你就可以啊，问题你还要接触社会的。现在孩子问你妈妈这件事情对还错，你说不对也不错，孩子说你脑子也坏掉了。
对对对，
啊，你必须讲出来对和错，这是人间的，然后你要把它分析，讲到最后你告诉他这个事情啊，因为你这样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所以以后虽然这件事情是他不对，但是你以后要注意，你不要跟他怎么样，他也不会做错这个事情。你要把道理讲给他听，那叫不思恶不思善的、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那个念经时有口水不断涌出来，这个口水是咽下去还是吐掉呢？师傅，
念经的时候啊。
啊，对对对，口水
不
断涌出来，
不能吐掉，只吃进去，喝，是自己的精液呀，这是自己的啊、口液是一个精啊，也是很好的啊，这个要轮回的，这个要轮回运用的，你不能说那个吐沫出来的话念念经就吐掉，如果你觉得痰就要吐掉，不是痰的话你就不要吐。
哦，
明白了，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
你如果吐，
节目到点了吗？
啊，没关系。你如果吐一天的话，你看看你到晚上人要趴下来了。
哦。
你如果吐精液吐一天，你看看你晚上浑身没劲了。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感谢师傅。你说这床头上可以贴山水画吗？如果可以贴，大小有要求吗？
小一点山水画没关系，大一点山太大就不行。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这个嘴巴的大小从玄学角度有什么说法吗？
嗯，相学上有说法，玄学上的嘴巴大小是有点讲法，不能讲，就是讲了讲给你们听，你们以后去看了不大好。
对对对。
但是因为有些事情讲给你们听，你们同学之间会相互看的。所以师傅这些东西不能完全讲给你们听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呀、耳朵呀、头啊，什么都看得出他的性格。眼睛啊，就更不要谈了。像师傅这种人，我一看对方的眼睛，我讲老实话，我可以看到你的前几世啊。哼。
哎呀。
啊，开玩笑了，你全部写在脸上了，你还能遮，在我面前还能遮掩呢、啊？我不看图腾，我就能看出你，看到你的骨头里了。呵呵。
哎、
开玩笑、
哎，
你们没，你们过去没碰到厉害的人呢，碰到厉害的人，人家会看的。你看现在很多导演就是很会看人的，他一看你像个、像一个厨师，你就是像个厨师的样。叫你拍电影演厨师特别像，叫你看你像个土匪，你就像个土匪样子。说你像个好人，你出来就是老实巴交的人，就这样。 也叫看人的。
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你说这种加强哪种经文可以让我们内心更强大、更坚强、更好的抵御五浊恶世的污染？
大悲咒呀，大悲咒呀，大悲咒。
大悲咒
啊、
哦，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大悲咒厉害呀，明白了吗？
是，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下一个问题，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上香都跟菩萨重复讲自己的愿力，那么对于已经许愿吃全素的，每天发愿说我许愿终生吃全素，还是说我已经许愿终生吃全素了，我会一直坚持吃全素，哪两种比较好呢？师傅，
就是当然说我已经吃全素比较好了，
已经比较好
了、
啊、哦，
因为菩萨。虽然菩萨是非常非常有能量通的，但是毕竟菩萨他要也要查的，你就像师父一样，我有时候看图灯我也要看的呀，对不对呀？
哦，
啊，所以有时候你不跟菩萨讲，菩萨以为你没吃的，说菩萨我许愿终生，菩萨以为你刚刚吃的。
那师傅、啊、照您说，我就可以这样说是啊，观世音菩萨妈妈，我已经许愿终身吃全素了，每天可以这样跟菩萨妈妈说，是这样吗？师傅
啊，每天孩子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一定好好读书啊，妈妈我今天一定上课好好认真听啊，你说妈妈会觉得烦不啦？
啊，不烦的，不烦的。
好了
哦，
现在明白了吧？
那师傅啊，我们再问个，您透露一下天上的事情吧。就是说，我们阳间的人许愿终生吃全素，是不是上天界是不是对我们特别的有特殊的照顾和慈爱呢？
当然，100%的。天上怎么会不照顾你？你一许愿吃全素的话，你就是属于善人啦、啊，属于善男子啦、啊，因为你这个人不杀生啦、啊。
哦，
你一吃素的人怎么还会去杀生啊？你吃素的人会去拿把刀去杀鸡杀鸭吗？你会砍杀猴子吗？你去会打猎吗？吃素的人去打猎，你听到过没有啊？
没有听到过。
好了，现在明白了吧啦？就是说你今天宣布吃素了，你就是已经菩萨的基本的基础已经开始稳定了，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了。哦。是不是那只要吃全素的话，护法神都护佑你，是这样吗？师父，
那当然了，护法神如果我告诉你吃全素的人有灾有难都会挡掉，你一天吃素的话，我告诉你护法神都会保佑你一天，你天天吃素、
哦、
护法神就天天保护你。
哦，明白了。
只是这个吃素的过程，就是说你刚刚开始吃素和人家吃了一年护法神的保护那是不一样的。你说我刚开始吃素，那种护法神的保护那只是暂时的、临时的，而且效果不大的。你说你吃了一年了，你说和你车一撞，你人家死掉你就死不掉，就这么简单。
哦，那师傅刚才您说到了吃素的时间概念与护法神保佑的程度，那是吃素一年和吃素一个月有护法神的保佑程度就很相差很大吗？师傅，
我问你啊，你做一个月的好人和做一年的好人，哪个人这个领导更保护了？一个劳动
一年的
啊，好了，一个劳动模范啊，一个劳动模范刚刚上来一个月，和一个已经做了一年劳动模范，哪个人好了？讲都不要讲。
哦，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就是同修梦到您，不是跟他说他家的莲花基本都还在六道外吗？他说是，师傅就说看到两朵莲花在梦里说不大，有点偏粉红色，根茎很长很长，但是外环境好像比较暗。师傅，您说这个根茎很长很长，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啊、
嗯，但是您有说外环境好像比较暗代表什么呢？
外环境比较暗就是说他在人间修行的氛围还不是太广、嗯、所以他长不大、
哦、
所以他的莲花长不大、嗯、根茎很大，就是自身修得很好但是不出去度人、嗯、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这样引申出去，那我们莲花的叶子比较大代表着什么呢？
叶子大越大越好，叶子大根茎也大，叶子大说明这个人又自己修又度人，叫自度度人。好了。
哦，那师傅，那、花心很长代表什么呢？莲花的花蕊很长代表
花蕊很长跟 跟那个根茎是一样的，花蕊很长，慈悲心很足，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您不能帮图腾帮人问问题的，就是我们打印图腾的时候，您一般说小房子的数量和放生的数量。但是有的同学就问啊，放生的数量的时候，您说的是多少条鱼？如果用放生甲鱼代替放生鱼，100条鱼能代表能衡量多少只甲鱼呢？师傅？
实际上你放一个甲鱼的话，你应该自己知道，放一个甲鱼的话，你当然是求寿比较厉害一点，
比较厉害
啊、但是你不能拿鱼去换甲鱼的，你只能说、你比方说你说我要求寿，我想放甲鱼，那师傅就告诉你，你放100只或者放20只，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我今天放了20只了，就是我放了100条鱼了，不是这个概念。
哦，那师傅，那100只甲鱼一般延寿几年呢？一般有这么概念？
要看着，你不做坏事的话，100只甲鱼至少5年。
哎呦，那师傅，那这种100只甲鱼大小有什么标准吗？您是开始？
那当然了，当然大一点了。
有多大为好呢，师傅？
你不能做坏事，你一个甲鱼至少像正常的，像一个什么？像人家一个小盆，小盆子以后比碗要大一点点，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车。师傅啊，那我们求事情用的功德太多，会不会影响莲花吗？
会的，求事情求的多，就是银行里拿出来的钱太多了嘛，就这么简单。
哦，那师傅啊，如果用功德求消业，用掉很多功德，会影响莲花吗？
会啊，求功德的话，莲花，你说求什么？求功德啊？
用功德求消我们身上的业障、就是肯定会用掉很多功德吧？消掉了我们业，会影响莲花吗？
莲花不会影响，因为莲花如果有业障的话，莲花长不大。你消掉业障之后，莲花长大呀，跟莲花是成正比的呀，
明白了，明白了。哦，那是谢谢师傅开始。师傅，魂魄经常容易离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魂魄经常离身嘛，这个脑子想的太多呀，分散呀，精力分散，想法太多，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要，什么都害怕，这个人不是分裂嘛，脑子分裂嘛，所以叫精神分裂症呀。想的太多的人就是神经病嘛，就是精神分裂呀。你去看想的太多的人，他讲出来话都是傻傻的，神经病啊。
是的，是的。那师傅，魂魄不容易回来是什么原因呢？
魂魄不容易回来，你这个环境不好呀，很简单了。
不好，
你自己的家里破破旧旧的，没法住人，人家怎么回家啊？
哦，
你这个肉身肮脏的不得了，对不对啊？你干净的灵魂怎么回来啊？
明白了。那师傅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魂魄不齐呢？
防止魂魄不齐，多念经，多看书，天天稳住自己。心包太虚不要有欲望你这个人魂魄就齐了。你有欲望嘛，心魂魄就不齐了。你看很多年轻人一谈恋爱，马上做事情就做错，马上就魂魄不齐了。你不谈恋爱的人，你为什么稳稳当当的啦？
对，
心中有事的人马上就魂魄不齐了。哎呀，缺一笔钱，动脑筋想用这笔钱了，找钱了。那你天天，你想想看，你天天不缺钱的日子多好过啊！你就买个房子，你天天不敢不打工啊！你不打工哪一天不打工？你的贷款还不出来，你就觉得房子没了。
是的，是的。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白话佛法中讲啊，烦恼化为菩提，菩提也会慢慢的让你产生烦恼，因为你还在人间。请师傅如何理解菩提也会慢慢让你产生烦恼，因为你还在人间呢？
不能讲太多了，时间超过太多了。因为你这个已经是哲学问题了，明白吗？我们这里已经是2点。要3点钟了，已经超过太多时间。
好的好的，
好吧。
好，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的，因为这些哲学的问题以后慢慢跟你们讲，好吧？人生活上的哲理问题马上可以回答，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5点到6点打悬疑综述节目。